我们下一个聚会是圣餐，我实在很想讲圣礼，我实在很想讲圣教会，不是大专团契圣教会，不是中台神学院圣教会，圣教会是使徒信经里的 I believe in Holy Catholic Church， 我信圣而公，或者有的翻一圣基督教会，但是我不可能讲这些啊，求神帮助大家能够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能够多领受到上帝奇妙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在看末世伦理的时候、末日伦理的时候，就容我先讲几句其他的。基督徒的伦理，其实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或者你也可以说教会跟这个世界的这些关系，那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晓得现在的课是怎么上啊。我们那个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很多的神学院，我们一谈到基督徒的伦理或伦理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讲 Richard Niebuhr 那本《基督与文化》，然后用五个模式，基督徒。从圣经来讲，从教会历史的传统来讲，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有五种态度。那么一种态度是基督徒是反对世界的，跟这个世界敌对的，一般人说这是基要派的看法。那么另外呢，第二种呢，就是基督徒根本跟这个世界是水乳交融的，我们的信仰根本完全来自世界，这是基督属文化，也就是自由派的观点。那么第三个观点呢，是基督徒呢，我们的伦理呢跟这个世界一致，不过我们比他们棒，他们只能到某个程度，那么我们能够到更高的程度，到上帝那里，这是天主教的那么 Aquinas 的观点。那么第四个观点， Niebuhr 说是路德的观点，就是基督跟这个世界的文化，或者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是我们大陆同学比较熟悉的字眼。那么第五个呢，是最流行的，我看这四五十年来普遍的，西方的、东方的，包括前一阵到贵校演讲的是江 Howard Yoder 的儿子吧，是吧，蔡老师，我记得还是少凯翻译的，有一个神学家 Yoder 是吧，就是一般来讲那不重要了，就是不管是门诺会重洗派这种传统上觉得他们是敌对世界的，是离开世界的，或者是长老会改革中，或者是灵恩派，我们这边的改革中的弟兄姐妹，曾老师现在不在了，不过他在我也是会这样讲。那么改革中的一个鲜明的旗帜常常是反对灵恩派，那么包括我们信友堂，第一句话就是非灵恩啊。可是改革中或者加尔文中跟灵恩派，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一个一致的地方，可能我上次在 Chapel 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就是两个都觉得我们的信仰要改变这个世界。灵恩派是比较用我们姑且说圣灵的工作吧，那么加尔文中比较我们姑且说用圣道的力量吧，用神的话，那么但是他们在希望把信仰来落实以至于改变这个世界，包括改变世界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那么而他们很多时候的做法我觉得是太一致了，就是我一再讲说他们有一个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过度实现、过早实现的末世观，就是我觉得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实现，其实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实现， 神并没有借着我们来实现他的一切旨意，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世界一直都在叹息，我们晓得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那么这个世界，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描述，这个宇宙人的历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呈现出来的，好像整个宇宙是在发出一声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爱，就是好像是一个叹息。那么这个宇宙是这么的悲惨，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保罗也很快地讲，这个世界在叹息中，万物浮在虚空中，是那叫他如此的。这个和合本翻得也很奇怪，不太通，但我们看得出来是上帝叫这个世界如此的。神的愤怒和咒诅临到堕落的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这个世界好像叹息，好像一声叹息，生老病死，文化的改变，都是一声叹息，那是绝望的，是悲观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又知道上帝有救恩，所以在叹息罪恶的世界里面，神拣选了一群人，让这些人能够有永远的盼望，让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荣耀能够继续下去，就是我们这些人。但是即使我们这些人，即使我们重生得救，即使我们信主了，即使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了，即使赎罪大功已经完成了，即使耶稣已经复活了，即使他已经升天了，即使他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即使他已经差遣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了，即使我们领受了圣灵了，即使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在叹息。不是只有你交报告的时候在叹息，也不是只有老师在看报道的时候在叹息。整个我们这些重生得救得胜凯歌的，我们也是在叹息，就是渴望我们身体得赎，心里叹息，身体希望得赎，包括我希望我的巴金森病能够好，包括我们在生活上面希望能够更顺利，各样的事，但是我们还是在叹息。就是我觉得从这个经文来看，就这是一个基督徒很大的看起来矛盾也是含糊的地方，就是神的救恩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能够呈现多少，能够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呈现多少。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毫无呈现，你觉得基督徒照统计的数字，很客观统计数字，我们基督徒的寿命比非基督徒长吗？我不知道啊。各位就统计数字，基督徒的幸福指数比佛教徒高吗？这我也不知道。我们讲再客观一点的，基督徒的智商 IQ 比非基督徒高吗？看起来，这次大家比较确定了，都摇头了。那这有圣经根据，我觉得是要照字面讲的，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不是只有十八世纪以后，我觉得以前也是这样子。那么包括在耶稣之前，包括在耶稣之后，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是基督徒。亚里士多德的奥古斯丁很聪明，但是他比起亚里士多德，比起柏拉图，不知道有没有更聪明了。那么以后也是这样，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各位姐妹也请原谅了，各位弟兄说好了，您觉得基督徒的颜商，应该是这个字吧，颜值啊？你觉得基督徒姐妹的美丽都比尼姑要高一筹吗？就我们能够说
我们的寿命，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快乐，我们的一切，自我信耶稣以来，自我信，这是一首诗歌嘛，老的诗歌，现代不唱了。我生命有了真奇妙大改变，有吗？我们做见证的时候都有。过了十天、十年，问问老婆没有，说的可能更坏一点而已。好，我不要打消各位的快乐哈。但这值得去想。就是我们信主，主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永生是一定的，喜乐平安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可以，我再一次说，可以呈现多少，这是有点含糊的。我不是要打击各位的士气，我只是要希望我们面对现实，我们的现实以及圣经讲的。各位，我完全相信圣经的话，我完全相信神的救恩，我完全相信这是唯一的救恩，我完全相信我们将来在天上永远无穷无尽的喜乐和平安。我也相信我们现在在世上不信主的人，因为神的一般恩典，也有相当多的好处，在那个没有堕落到那么可怕，或堕落的那么可怕，也被神拯救，也被神即冲淡他们的罪恶。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可以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这我也肯定，我也相信。但是我们在叹息，这也是真的。连我们这些有上帝圣灵出手果子的，所以我也跟着传统的讲法一样的看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的，我是重生得救的人，我真是苦啊，并不是一个非基督徒说得出来的，是基督徒也在说的，我真是苦啊，即使我这重生得救的，我也真是苦。当然各位，喜乐也是有，那我们真完蛋了。其实保罗在这里在圣灵感动下所讲的，就是诗篇九十篇的话，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是感谢主。在罗马书有第三个叹息，万物的叹息，出手果子的叹息，还有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给我们盼望。但这个盼望基本上还是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实际经历到的有，但是不是那么清楚。基督徒的就是我们如果用我们的信仰来改变这个社会世界，我也不觉得一定是不可以，就我并不是那么反对改革中的，事实上我很赞成，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这里面的困难，还有神要求我们怎么做。讲一个事情吧，我儿子去年去读神学，那么他在申请的时候，他就问我要申请哪个学校。我可以告诉你，我给他建议，第一个是 Westminster California， 那理由是什么我都不去讲他了，包括为什么申请这些学校，为什么不申请那些学校，这些我都不去讲他。反正一个是西敏在加州的，另外一个是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在 Kentucky 的，就吴承恩老师的母校。那么第三个呢是 Concordia， 是路德宗的。那么我最希望他去 Concordia， 因为我最喜欢路德。那么而这个几乎华人的学生没有人去那边的。那后来我就介绍他这三个学校，那么介绍了完了以后，我只是讲大概整个讲了一分钟，我说你可以查查看这三个学校，你看，因为我是很放任的 liberal 的，你去决定吧，我给你一些建议。就后来我儿子只申请了两个学校，就 Westminster 和浸信会，他去的是 Westminster。 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申请 Concordia？ 这话不要传给廖云威老师啊，他不是，但是他信义会的，我也是。他说我看他们的那个广告，就是 网上面广告有一句话，我们神学院训练对世界有影响力的人，我儿子看了就不想去。那我前一阵跟改革中神学院的以前的院长麦安迪老师谈话，我说我的儿子去了，我没有英语交谈，我们在高铁站上碰到了，我说他去了 Westminster California， 我说他拒绝了，他没有申请 Concordia， 我说理由是他看到了这个那个广告上面说 We train the people who can influence 或者 change the world， 我说我的儿子就说 I don't want to influence the world， 麦老师就像我们唱双簧一样接了一句，我儿子说我不要影响世界，我不希望影响世界，麦老师接一句话说，我希望我做上帝教会的仆人。我说对了，各位，这是不同的神学哈，因为华神应该是比较倾向我们要改变世界的。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谈改变世界和见证上帝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谈，但是我只是在讲到说，基督徒的伦理现在最流行的绝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讲法，就是我们要改变世界，因为这个口号很好听，然后这是一般教会也讲的，我也不能说 transform 或者改变世界一定是错的，我不觉得不可以，圣经上也有讲很多，但是我的看法当然两国论了，我的看法当然是奥古斯丁讲的，神的旨意是叫两座城一直存在，存到世界的结束。两座城，两个国，两把剑，这都有很多的故事在后面。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也不去讲它，就是我只是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去想它的。在两个城里面，我们基督徒是同时在上帝的城里面 City of God， 我们也在，你不要说魔鬼的城，你可以说魔鬼的城，但你也可以说人的城，神人的城跟神的城有极大对立敌对的地方，但也有合作的地方，这我们今天如果有时间也会看到，包括但以理，包括约瑟，包括保罗。我也提醒你一下，当福音书里描述这个罪恶世界的时候，描述这个世界最大的罪恶的是在耶路撒冷。你觉得这个世界的城，昨天跟一些同学有讨论，这个世界邪恶吗？你觉得索多玛邪恶吗？俄摩拉邪恶吗？推罗西顿邪恶吗？北港云林邪恶吗？拉斯维加斯澳门邪恶吗？哦，邪恶，色情电影，赌场，太多罪恶了。圣洁的 Holy City 耶路撒冷，旧约里面就提到耶路撒冷的特点是什么，耶稣再把耶路撒冷的特点讲出来，那应该是圣城圣地 Holy City， 耶稣一看到耶路撒冷就哭了。这个城的特点就是杀害先知，各位，杀害先知不是佛光山，是信友堂和华神，是有点好笑，当然也有点夸张，但你再想想看并不夸张，抵挡上帝最厉害的常常都是神家里的事情，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耶路撒冷啊，你是这样， 耶稣的家乡呢？推罗西顿比起加百农，比起伯塞大怎么样？在你那里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它还可以存到今天呢。各位，让如果换一句话讲，就真的是耶稣讲的，就是刚才我讲的，信友堂啊，灵粮堂啊，真理堂啊，中华福音神学院，你有祸了。好，然后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使徒信经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实际上也是，但是整个审判的过程，整个耶稣生平的过程，福音书里很清楚记载，非常清楚记载，比拉多三次要放耶稣，然后说了今天很多巫师、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说得出来的话，我查不出这人有罪。我想各位你也知道，不是很多基督徒说不出这话，很多神学家说相反的话，很多神学家说耶稣是有罪的，耶稣的本性跟我们一样是有罪的，甚至我看过神学家说，如果说耶稣没有罪就是幻影派。我奇怪，人犯罪才是真实的，不犯罪就是幻影，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逻辑。那么在福音书里你看到要定耶稣的，觉得耶稣有罪的，没有罪的是比拉多三次，而大祭司他们不知道多少次说要把他钉死。大祭司是教会，是神学家。你在使徒行传看到同样的事，初代的教会和宣教士被谁保护？被罗马人保护。初代的教会宣教士被谁逼迫？被神的儿女，就是犹太人逼迫。你再去看，这是使徒行传，很简单很清楚的，以至于保罗到最后被逼的必须说一句话，无论是该杀的律法、神的律法、圣殿的律法，我都没有违背，但是犹太人逼迫我，我要上告该杀。该杀保护了保罗。对，我希望，我只是丢出一些现象，很明显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现在在西方很流行一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台湾会流行起来，这些现象就好像 elephant in the room。 elephant in the room 什么意思？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什么意思？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太明显的事怎么大家都没看到，房间里有一只大象，哎，没看到。就好像房间里有个美女蔡院长在那里，你怎么会没看到了？各位，圣经里很多很 obviously 的东西我们怎么都没看到呢？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奇妙。保罗也看到很多东西，但保罗也从良心里面说，我也以为应当多方的逼迫拿撒勒耶稣的党徒。各位，你曾经 看到主，你不是一定继续看到主；你曾经认定他，不一定是继续会认定他。你真要求主帮助，我们都要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颗爱他的心继续持续下去。不过我们回到一般讲的五种模式，大家前面四种大概都忘记，现在流行的是第五种，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自己的想法是，这些我都不反对了，我觉得都有它的道理，我比较接近路德的想法。那么在我自己平常上伦理学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不要讲伦理两个字太学术了，就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生活的原则。我觉得第一个基督徒伦理或我们的生活是，基督徒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我们活在主的恩典之下。这些都可以是 老生常谈，但是我希望不是老生常谈。有一个很多文化文明学者，包括爱因斯坦，都喜欢问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怎么样。这个宇宙是友善的还是带着敌意的？这有点不好懂，讲简单一点，你觉得上帝是很凶的还是很慈爱的？你想到上帝是想到一个可怕的凶的，会像西乃山的神一样发出闪电雷轰啊？西乃山的神就是加勒山的神，不过我就形容一下，你觉得神很凶得罪不起，还是你觉得神很慈爱像圣诞老公公？好，这是我们信徒的问题。那么这世人就常常会问的是，宇宙是不是 benign， 是不是友善的？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不信上帝的人都觉得这宇宙非常的 不友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觉得我们中国历史上西方的神话表现出来的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认识耶稣，我们会觉得不是人生悲哀不悲哀，我在问的是上天或者宇宙或者冥冥中的一个主宰或者神明是不是友善。你看希腊神话不友善， callous 变化莫测，跟女人，对不起，跟大家的脾气一样，不知道怎么 predict 他。神，哎，各位，你看圣经，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不必回答我。你信耶稣这么多年，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的口头禅，我们被训练的是，当然主是慈爱的，主是怜悯的，主是全能的，但是 really？还是主跟你是很陌生的。爱因斯坦有两句名言，一个是上帝不掷骰子，这两句都跟犹太教有关，他不信神，不过他还是受了影响。第二句听说在 Princeton 的办公室的一句话，宇宙是友善的，这宇宙是友善的。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我们也不是在讲天性个性，天性个性和遭遇，耶利米应该是很悲哀的，但是再悲哀的人只要是信靠上帝，我觉得应该是基本上乐观，因为我们的神又真又活。刚才好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听到你是活的，活的不只是活的而且是真的，不只是真的而且是活的，它不真的是一块石头，不是活的，它是又真又活又美又善。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各位，再次求主让你能够看到这样的事，要不然我们的侍奉不管是教学牧会生活婚姻都很虚假也很沉重，我们比别人还沉重还痛苦，别人痛苦就痛苦，我们痛苦还要笑脸感谢主啊，哎呀，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神学生太多了，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的神学教授就更多了，笑不出来含着眼泪的牧师就多得不得了。各位，你们一定，我们一定要多认识神呢、啊。我是非常，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跟康师母一起祷告，交通，哎呀，我们是非常感恩。各位，我们中间夫妻之间问题跟你们一样，都会有问题，都会吵架，都会想离婚，真的，我这个。 不要命了，美如这段时间。这各位各位，我只是再一次说，我们可以回到很多地方，包括我们是不是，包括我们信主，我们对主的真实，这个救恩的真实有多少了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在讲我们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愿圣灵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说谎，我们不再为主做假见证，我们不再跟人斗气怄气，我们不再撑场面，我们不再做广告，我们不再编故事叫人奉献给我们。我们是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不能不说，主的美好不能不说，伦理是恩典的伦理，基督的生活态度应该越来越感恩。在世界有这么多无奈空虚可怕费解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他爱我们，神是爱。我每次大概都会提，上次有提路德提醒我们，当然这可以是一句培灵的话，也可以是一个很深的神学的话，反对自然神学的话，你不要从世界来认识上帝。你看世界，你认识的上帝是魔鬼。各位，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一般的想法甚至会引圣经的话，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日月星宿，就说人，对不起，我不喜欢破音字，所以我还是要念宿。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念宿哈。当我们看到天地和万物，尤其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或跟人家讨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雪花的结晶啊？你有没有看到阿里山呢？啊，我看到翻车了。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看？你有没有在显微镜底下看到一根头发的结构啊？你有没有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个世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就是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我知道。但是我们基督教基本上是反对自然神学的。各位，你要是看世界，看你自己，看你老公，你实在是看到的是魔鬼。美容你可以安稳的。其实各位，你真的想一想，我们每天看报纸，每天想自己的生活，神学院、教会、夫妻、同工，我们哪一天哪一个时候没有说怎么基督徒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哪一天哪一个时候不会说神怎么会这样？罗素讲的其实很简单，他说我从来不能看到这个世界后面有一个慈爱的上帝，我看不到有上帝。如果要我看到有上帝，我看到一个暴躁无能的上帝，情绪变化上帝。各位，其实像约伯记里所表达出来的，我们到今天不管你上了吴老师多少的课，不是吴老师不好，是我们笨，就是你还是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你还是很多时候会困惑。好，我们把答案讲出来，就是你看这个世界，你看到那么多非洲的小孩饿死，你看到那么多天灾人祸，你看到那么多文化上还有各文化上自然界的莫名其妙，不是好的是坏的，你怎么信这个上帝？事实上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些非洲的小孩饿死，看到这些事情，看到这些现象，看到 Auschwitz， 看到犹太人被屠杀，很多人就包括那个 Elie Wiesel 那个犹太作家，他在 集中营里一个小孩被吊死，他听到那声音，听到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再相信有上帝，他失去了信仰。这只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事实上很普遍。赶快讲答案。路德说，你看世界，你看到了上帝，你透过世界看上帝，你看到的是魔鬼。你要认识上帝，你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我再加一句，你要透过耶稣基督，你必须透过圣灵。如果圣灵不光照你，你看到钉十字架的基督，你怎么会赞美上帝？这就不止路德说过，太多人说过了。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看到那钉十字架的，我们怎么会说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怎么会像巴哈一样说，我看到那受疮的头，我就说不出的赞美？各位，太奇怪了。你今天在全世界看到的英雄豪杰，邮票上的、钞票上的、塑像上面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骑着骏马跟人挥手站着，都是一个很叫人敬仰的态度。这是我们的领袖，这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的国父，这是我们敬仰的。当我们基督徒拿出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描述的，我们拿出来的照片、画像通常是两个。第一个是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子，婴孩。我没有看过总统讲功婴孩像的照片，或者是邮票，或者是钞票，没有。而我们讲到耶稣最多的是他是一个 baby， 就 baby 可能很可爱，但是 baby 不是什么值得崇拜的，犀利一剑就可以把他杀死。可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图画、我们的讲道、我们的生活，我们非常多讲到圣诞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说神在我们中间。你看那个 baby， 犀利一剑可以刺死的，那是上帝。那几个博士到了，看见他，看见玛利亚和那婴孩，是看见了。不过讲得很对，跟天主教讲法不一样。他们就拿出黄金、乳香、墨药，抹拜那婴孩，没有玛利亚。各位，你不妨想想看，如果当年是你在马槽里，今天啊，就是今天，你在什么情形下你会跪下来拜一个 baby？ 哎，那是上帝耶，不可能吧？我们不会跪拜一个 baby， 而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就跪拜一个 baby。 更奇怪的是，我们介绍人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介绍人认识耶稣，这是我的主，看哪、啊、behold 我的主，不是比拉多说看哪、啊、你的王。我们是把耶稣变相山上的照片给他看，我们是把耶稣平静风海的照片给他看，或者是图画，也不少人画这些，或者是我们把五饼二鱼的事给人看，或者是耶稣对人讲道的时候的画像。关于耶稣的诗歌、关于耶稣的画像，我们介绍耶稣的时候有很多，但最多的是圣诞节的，而不是这些神迹奇事的。哦，不是最多的，更多的，这是我的神，各位，是耶稣的死像。各位，你看过哪一个国家、民族？你看过哪个丈夫？你看我的老婆，一个死像，棺材里面的照片，这太奇怪了。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怜的、死亡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真实的说， 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又真又活。各位，你们的神学太宝贵了，你们的福音太宝贵了，这个世界需要听到这奇妙的救恩。我们在最不可思议的人和事上被钉十字架的一个木匠，他是上帝的儿子。你讲出这句话，耶稣都会恭喜你，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过你能够回答这问题，不是你有本事，是我的父指示的。我们在讲恩典的伦理，你必须常常天天重温上帝对我们的恩典，要不然你不能服侍，你不能继续做基督徒。求主也帮助我们在神学院学得好，打好这个基础。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生活态度，第一个是恩典的伦理。因此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一个，我们不是一个被虐待的人。各位，是我们的生活跟每个人一样，不管得救前得救后，我们都有很多的罪恶痛苦。但是你要记得，我是蒙恩的人，我蒙了主的恩惠，因此我也以恩慈待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继续爱，因为神继续爱我们；我们越来越爱，因为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的爱。你没有这些，我们一切的侍奉都是空虚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恩典的伦理，我们基督的伦理也是自然的伦理，也就是我觉得基督和非基督我们有共识的时候。这个神学上当然更多争议的事，我也不应该用几句话来讲，但我也只能用几句话来讲。我们教会有人问康牧师，有医生问他可以到慈济医院去当医生吗？有教授说他可以到佛光大学去教书吗？我说只要钱多我都愿意去佛光大学教，扫地也愿意。真的，今天爱斯基摩有个教会聘我去，一年200万，我一定很有负担。对不起，我讲讽刺的话，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从一个角度来看，刚才讲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完全需要恩典。现在讲是有一种和谐的关系，我们跟他们一致。昨天也是跟同学有谈，我不觉得有基督徒的伦理，不要吃惊。我不觉得有基督徒的政治观，不要吃惊。下面讲你就懂了，我不觉得有基督徒的数学。我的意思就是说，非基督徒说一加一等于二，基督徒也说一加一等于二。我们没有因为信主就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啊！我不再讲三位一体。就我们有共通的语言，这个包括在同性恋反对同性恋或者赞成支持同性恋平权的人都需要注意的。这我想我们也继续在讨论这些事，我今天也不要深入进入这些，只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尤其是基督徒要讲道理。说这么说，实在我觉得社会上都不讲道理。道我姑且说就是基督，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核心。理我觉得就是逻辑，虽然希腊文里这两个字是一个字，要讲理要逻辑一点。今天世界上的人，政客媒体根本不讲道理，不要说讲真实讲慈爱讲有内容的，常常连道没有，他们没有上帝，我没话讲，理也不讲。各位，我们需要讲。那当然在神学上这里也是讨论，我们能够有一样的逻辑吗？像反帝也会说基督徒连非基督徒连正确的数学都不能有， 我是没有办法跟梵蒂尔有什么辩论，但是可能也有道理。我要说的就是，保罗也好，大卫也好，约瑟也好，但以理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跟非基督徒一起生活。那又你又看到一个现象，因为神的一般恩典，许多人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还更如鱼得水一点。约瑟在神的家中，选民的家中啊，就是他的十一个兄弟和他父母，在他家中的遭遇是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本来是要杀掉，然后是被卖掉。约瑟如鱼得水是在埃及，大卫被他的岳父就是扫罗差一点杀掉，大卫逃亡得到安歇之处是在非利士人之地。这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我们要很认识我们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信仰认识的清楚，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跟非基督徒的学习也是需要有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我不知道这个吴老师下课可以来纠正我。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恰不恰当，因为我没有去查，查也没有用，我希腊文太烂了。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事实上尼布甲尼撒做的梦跟但以理后来做的梦是一致的。那么但我们现在就讲尼布甲尼撒的梦。尼布甲尼撒做了梦，他吓坏了，他觉得这个梦一定有什么意思，而且觉得这个梦很不祥。因为你记得那个梦是一个具象，具象后来被打碎了。我猜从尼布甲尼撒的话里面，尼布甲尼撒觉得这个梦是神明告诉他宫廷会有政变，所以他才对他的底下的人那么急的要他们讲出来。不过这些我们也不去讲。当这个梦讲出来没有人能解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要把所有的术士杀掉。各位，顺便问，但以理在被掳去要做什么？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受训练吃东西是要干嘛？尼布甲尼撒很聪明，尼布甲尼撒真是比蒙古人要聪明多了。尼布甲尼撒知道一件事，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马就是武力，武力可以征服世界，武力不能统治世界，统治世界要龙副院长这样的人，很有企业管理的能力。那么尼布甲尼撒很聪明，其实也是现在美国的政策，他到任何一个地方也像萧何一样，进了咸阳城，别人插进的人只会抢美女，只会抢金银珠宝，萧何去抢秦王宫里面的档案，那个才是重要的，那是将来要管理国家的重要的东西。尼布甲尼撒到全世界他抢什么？尼布甲尼撒如果今天到桃园，他不会抢别的东西，他会抢你们。各位你要看清楚，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贝的，我真的这一点都没有开玩笑。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哦，你有信息，你有上帝，这是世界上最宝贝的。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有身价，你们比任何 NBA 的球星，比任何的模特儿都更有身价。你们我们是宝贵的。尼布甲尼撒到全世界收集的金银珠宝里面最宝贵的 就是全世界他看到优秀的人就带过来，美国现在也是这样，只要您不讲你想去征服的美国人是用高薪的。所以各位，如果有一天华人教会纽约的聘你去也是很正常，高薪聘去。那去干嘛？成为国策顾问。成为国策顾问做什么事？这些人有很好的东西吃，然后给他们各样的训练，训练的结果是要留在王面前，第一章十九节，留在王面前侍立。在王面前侍立就是国策顾问。不过我们再讲一下，各位，你知道但以理和这些人在王面前侍立做什么？你知道但以理在学什么？学紫微斗数。我没骗你，你知道但以理的身份是什么？但以理的身份是术士。后来在第四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又做梦了。尼布甲尼撒对但以理说，在四章九节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各位，你不是浸信会的牧师，你是佛光山的法师。伯提沙撒你也知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都被改成异教神的名字，能接受吗？如果今天台湾变成佛教国家了，我的名字被改了，改成康阿弥陀佛。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这样，你这样点名我能接受吗？我想我应该不能接受，我想你们不能接受。头可断血可流，名可改，但是不能有邪教的名字，这神迹禁止的。可是各位，我只能说但以理接受，他三个朋友都接受了。伯提沙撒，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后来在伯沙撒王的时候，母后也是这样跟他讲，他不但是术士，他是术士的领袖。第五章第十一节，这个人就是但以理，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好，各位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是在传讲异端。但以理能够解梦，能够知道将来的事，跟紫微斗数、跟巴比伦那些胡说八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敢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些东西是邪恶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但以理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或任何事、任何事、任何人能做任何的事，通通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肯定，我也肯定。但是但以理没有办法禁止别人这样叫他，没有办法禁止别人这样认为他，所以他也接受了。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不要说妥协，我们可以合作配合到什么地步。圣经里两个神非常喜悦的人，约瑟和但以理，在异教的地方有美好的见证。很多在神殿里的祭司是惹神生愤怒的，所以有人说，哎呀，康莱昌越来越保守，我也不见得我是很保守，我越来越 biblical， 希望是真的如此，就圣经，希望越来越合圣经，忠于圣经，忠于上帝的话。我再一次说，我们可以学这个学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去碰紫微斗数，我听到人讲星座我都反感，但是我也承认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入耳的也不能污秽人，入目的也不能污秽人，入你肺的也不能污秽人。犹太人觉得入口都不会人，所以你要好好的洗手。耶稣说出口的污秽人， 这个世界的邪恶、罪恶、不法、不跟随上帝、偶像、错误都不能污秽你。为什么？因为你在污秽别人。各位，大坏蛋不在外面，狼不在外面枪，请开门，砰砰砰，请开门。你是谁？我是妈妈。你不是，你是大野狼，我不跟你开，那我 half pop blow your house down。我在讲三只小猪，三只，没有没有，原来是三只小猪盖房子的事。不过我下课再跟你讲那个事。各位，不是外面的大坏狼，圣经始终强调，里面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能骄傲，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不是说外面没有坏狼，有，但是在我们里面，人心里面，这是耶稣讲的。我们真是要求主再一次怜悯我们。昨天也跟弟兄姐妹有交通，就是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自省。基督徒不是很强调自省，虽然有些人宋尚杰也讲过说认罪要认得细，我觉得不是。认罪要认到什么地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种一天到晚在想我犯了什么罪，我怎么样，这个可以是很病态的。对，当然我在这里不去谈这些，我只是在说，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可以进入罪恶世界多少？我们教会在前几年听到星巴克支持同性恋的时候，就有人说我不去喝咖啡了。我说：“哎呦，那你能够活在世界上一分钟吗？我们台湾吃的、喝的、住的，包括这个房间，包括昨天你们睡的床，我看90%以上是非基督徒做的，可能都祭拜过。这个地方建起来的时候，包括华盛建的时候，那些工人有没有祭拜过，我都不知道。各位。”你安心的住下去没关系，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当然我们不是不防范了，求主帮助。基督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我们一定要认识主的恩典。基督伦理是自然或创造的伦理，就是我们不能忽略神的创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是我们需要有份的。这讲得太简单了。基督的伦理也是末世的伦理，末后的时代。我们再看那个但以理书，当但以理当尼布甲尼撒问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说我能解，然后他回去祷告，神把这个意象告诉他了，然后但以理就来跟王讲，王啊，你梦见一个巨象，可怕，光辉，金头银胸，铜腹铁脚。但再可怕，我不知道尼布甲尼撒什么地方被吓到，他被这个象吓到了吗？还是被那个石头吓到了？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象的腿上，然后把它扎碎，听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石头变成一座大山。然后他解梦，他讲到这里，我觉得你不假设亚尼撒已经快要吓死了，哇，栩栩如生的，就是这个梦。讲完了，我先告诉你意思是什么，那更稀奇了。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你不觉得这句话很熟吗？这句话是主导文里面的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哎，身边全是带尼布甲尼撒的，哦，怎么这么恐怖？因为上帝的本意如此。各位记得，我们的神在掌管一切，记得我们的神全然良善，这是最基要的信仰。神是全善，神是全能的，神要把国度、把权柄 有多少给多少人都在神的手下。你就是那金头，然后后面有四个国度。我刚刚说我的问题就是44节，我不知道希伯来文是怎么讲，这是华人和合本翻的是不是最恰当。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为什么我这么要问这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神学观点、末世观点应该是，当列王都被消灭之后，神会另立一国。当这世界上的国度一个一个，巴比伦被波斯消灭，波斯被亚历山大消灭，亚历山大帝国被罗马消灭，罗马之后一直到近代有不同的帝国，现在是美国掌权。当这些国家都结束的时候，都被消灭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了。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可这里是说世上列国在位的时候，就另外有一个国。这是奥古斯丁说的，世上的国从该隐开始，神的国从亚伯开始，这两个国一起进行下去，直到世界的末了。而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双重国籍的，其他的人都单一国籍，不信上帝人通通是世界国的国民。基督徒既是该撒的公民，纳税给该撒，我们也是神国的子民。这也是很荣耀，也是很艰难。不过这个对不起，我也只能开一个头，因为我们已经结束的时间已经过了。Already, but already yet.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恳求主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甚至我们常常不觉得你同在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知道你没有离开我们。你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亲爱的主，求你来爱我们，因为我没有力量爱你，我也没有力量爱人，我也没有这些良善的意愿。亲爱的主，求你抓紧我，因为我不想抓你，我也抓不住你，我的意志脆弱，我的心灵污秽。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上帝爱罪人，奉主的名祷告。